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恩典是凭信心领受的，但是恩典居然也是通过你的舌头和牙齿领受，这很难想象。一群人或者一个人，我自己有想可能可以吧，因为我觉得教会是很重要的。当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你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赞美，好吗？感谢赞美。但是甚至就我不知道算不算亵渎，你也可以拨饼，自己拨饼拨杯，但是分杯，但你怎么说这是教会呢？我只能想你们有四个人在一起，有你，还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有四位，我只能这样想。如果你是那个有福的人，觉得我一定要有教会生活，那是很宝贵。那也因此在我们台湾有一些教会，即使不是因此了，台湾有些教会也很看重这个，就是你在没有被案例的牧师去的时候，这个不叫教会，叫布道所。我也很尊重这个传统，因为这个让人看重那个神的仆人。不过这些哈，就是我只能很浅的介绍一点点。教会必须是奉主的名，会众在传讲，在聆听，在相信，在遵行圣经中的基督，在敬拜，在祈求，在感谢，在分享圣经中的神。这里面一定要有圣礼，这里一定要有圣职的权柄，这才是教会。这个教会的伟大哈，我也请各位原谅了，这是一句很大胆的话，我只能用大胆来形容了，但这句话是再恰当也没有了。这就是那个路德讲的，路德讲话实在很大胆，有的时候也很有智慧，也很冲。他还有很多神学家都会讲到，我们在讲神学的时候，我们尽量希望能够人能明白，但有些实在没有办法讲，就只好说，或者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到最后说这是一个奥秘，三位一体是，基督论也是。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也是，但是上帝的预定也好，三位一体也好，甚至我们讲到比较具体的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也好，这些世人不能了解的，世人根本不能了解。那你看不到上帝啊，我们承认的，这好像没有圣灵光照看不到，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即使人看不到上帝，摸不到上帝，我们再一次记得，借着所造之物是可以晓得的，上帝在其中显示出来。那在这一切包括圣经的流传下来和传讲，是透过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路德说的那一句话，各位你不要昏倒，上帝跟他新娘子睡觉的时候，不要世界知道。他讲的意思当然不是睡觉两个字，就他说的是很大胆，我不能说下流，他说的非常大胆，但他说的也非常神圣，就是神跟他所爱的教会。圣经的确新约旧约都用心腹来讲，圣经新约旧约也的确用 communion 来讲，相通，对不起，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相交，用这个字，圣经新约旧约都这样来讲， 而且是很露骨的用这个字来讲。那路德讲的话说，世人不能知道，神也不让你知道。这我们人有这种，我们也知道嘛。我们跟我们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任何人看到，即便那是合法的，即便那是美好的。所以教会，神跟教会在一起，还有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种圣徒的相通的美好，是我们常常失去的哈。好，教会必须有这些，我刚刚讲，必须有圣礼，有圣道。教会必须是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人。我刚刚讲的可能很多人会否定，很多神学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多数神学家会否定，说一个人绝不成教会。那我也会接受他们的说法。他们会说，怎么样都需要是使徒乘船的，或者是有一群人，或者是正式案例的牧者在其中的，我都尊重这些传统。但我只是在想到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可能还是可以过教会生活？我只能说可能。各位注意我说的，我说是在穆斯林国家，是在监狱里面。那么即使在穆斯林国家或在监狱里面，也因为你不可能不传福音。各位，即便传福音会死，你也不可能不传福音，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见证上帝嘛。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有千千万万个理由，包括很多人没有这个理由，就是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对不对？很多人我们没有这样的领受嘛。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我讲不出来。我传福音你也有祸了，因为你会听到我讲错。就传福音有千千万万理由，其中当然我们一般理由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或主带激励我。有一个理由，是因为你要过教会的生活。就当你带一个人信了耶稣，那你们可以中间有教会了，有两个人了。教会也跟我谈过，我说信友堂，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有哈，可能会很快有。就是各位，我们教会一直在越来越扩大嘛。那如果你，我不知道赵永基的教会或者是那种万人十万人教会，他们圣餐是怎么主持的。我参加过最大的是在 Urbana 的那个，大概10000多人在一个运动场，那他们训练有素，大概服侍人我看也有好几百人，都是就是很快的把那个杯啊饼啊递到人的手中，然后就那个时间，当然我看也有差不多20分钟啊，半小时。你人越多这个越长。那如果上万人，就是10万人，怎么去分配这些东西啊？不知道。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包括还有不同的点嘛，哈。那现在已经有人在美国已经有了，就是有个小小塑胶袋，这个小小的塑胶袋放在我们每个人的位置前面，这塑胶袋很容易打开，一打开里面呢。就有一个杯，那个杯就是也是塑胶的，那杯这么一拉起来，里面就是一葡萄汁，然后杯的上面呢就是一个小小一块饼，就是每个人可以自己拿起来，杯子打开，饼打开就可以喝了。这个如果怕漏啊什么的都技术上小问题，那每个人可以这样来领杯。那么同工就问我，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拿了不可以自己吃自己喝自己剥，你要剥了给别人。就我们可以为了时间方便，不经过牧师，不经过长老执事，但是好像在圣餐里面或者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不可以少的，就是 圣徒相通，这个相通是我服侍你，你服侍我，就包括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好像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我不太记得福音书的记载了，就是应该是不是说自助餐，各位圣餐绝不可自助餐， all you can eat 可以，但不能 all you can take， 不是你 take， 是别人送到你的嘴里，或者最起码送到你的手上，就这里很重要。因为整个圣餐里面表示救恩，救恩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领受的，我们没有功德，是上帝给我们的，可以是上帝借着教会给你的，但是不是你自己拿的。就我在这里有一点强烈的觉得这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将来这种普遍性我们是怎么做，然后你跟你旁边的人又不认识了，这主的身体又觉得递不出来，是不是还是要怎么样，我不晓得哈。不，我今天举了这些例子，包括路德那句大胆的话，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去开始体会一下教会的重要。教会是上帝的心腹，你可不要看得太轻了。好，我们刚刚讲教会是使徒的，我说重点在教会是圣经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不可以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圣经，我们就轻看使徒的权柄和承传。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轻看神职人员。这同样在基督教里面，哎呀，神职人员，这是我聘来的嘛，我这是雇工嘛，就是我想在台湾的信友堂，大概是对传道人最尊重的了。哎呦，在其他的华人地方，尤其我们华人，就是其实说什么什么最大，知识最大，官位最大，我们华人最大就是钱了，出钱就是老大。所以多多少少都有，你是我聘来的，我是你的衣食父母，所以华人的那个神职人员始终没有一个权威。那所以很多的神学生很喜欢走灵恩派的道路，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借着圣灵的充满，我能够像彼得一样，叫你起来走就起来走，叫你倒在地上就倒在地上，不用多，只要一次，哇，全教会都会服服帖帖了。我知道很多的华人牧师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我很怀疑他们真的有爱心，对不起，我说这话没有爱心了，而是真的有太多被伤害和自卑感，所以我要有权柄啊，然后我又没有权柄。这个华人的神职人员是最明显的，也因为这样，很多的华人的神学生就也不要进神学院，或者说也不要做牧师，或者是最后要做牧师，我曾经讲过，就是我要自由传道，我要存了一笔钱，很多钱，以后不领教会的钱，然后我就可以说话有点力量，甚至如果我钱再多一点，这教会就我来养，长老执事我来任命，然后我给你们薪水，看你听我不听我。各位，这些都是错误的。我刚刚讲的有点好笑啊，但是对很多传道人那可是血泪的经验，对很多传道人的子女和传道人的妻子呢是血泪的经验。我不要讲别的，我一个学生，一个女学生跟我讲，她说她以前在教会里，就在台北市诶，而且是大教会哦。她小的时候她很不敢去教会，因为她在教会里面别的小朋友会说，哦，你这衣服是我以前穿过的。然后到他家，啊，你这玩具是我以前玩过的，就是旧的东西都给传道人嘛，传道人子女就穿这些嘛，然后你的东西都是我家给的，这个对我来讲没问题。各位，你有什么东西给我，最好是钱，旧一点没关系，我很高兴。但对很多人是很受打击。不过我还是说，这个你都要看清这个。如果你真是一个传道人的话，看清这些，你要看到上帝对你的呼召。 下面呢，我刚刚讲就是，你不要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看重耶稣，我们就忽略了使徒的权柄和成传。我们更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基督教，我们反对天主教，我们就错误的理解信徒皆祭司，我们就错误理解圣品阶级。就是很多基督教的团体里面会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有的时候牧师也自作孽不可活的讲这种头脑不清楚的话哈，反对圣品阶级，说大家一起来做。各位，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都一样，就我们都是罪人来讲我们跟非基督都一样，就我们蒙了恩典，蒙了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有永生，我们跟非基督不一样，就是我们大家都要传扬神的话，都要做主门徒，我传道人跟神职人员是一样，但就神设立一些人特别的全时间来管理这个教会，来传扬上帝的道，那信徒跟神职人员不一样。那么这里我们也不必分得很细，这里当然有的时候要了解一件事情最容易的就是用钱来了解，各位用钱来理解实在是最容易的。你要问这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其实都很简单，到底谁在出钱，就是这个观念。那个很多在家里的问题也都是这个，哎呀，跟婆婆不和啊，或跟媳妇不和啊，或夫妻不和，跟小到问题也都是谁出钱。那个问题一解决了，就没问题了。你的儿子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说那你去饿肚子，请你走，他一定很神勇的就出去了，但大概一两天就回来了，以后保证都听话，你就一定断了他的经济哈，就要饿死哦，要不然你就是这个世界是出钱的，声音大。你在教会里面实质常常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是希望神职人员要有个看见，我不是别人养的，虽然实质是这样，我是上帝叫我来这里的。那很多神职员根本没有这样的负担，他根本没有要把耶稣基督把神传讲出来的心，他在神学院也没有学到耶稣基督是什么，他只有一种哦，好像要什么营造天国这些胡说八道的话，这些只有基督能救中国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我说这胡说八道，因为基督从来没救任何一个国度，基督是自己设立一个国度的。你对上帝给你的负担，给你的呼召要清楚。好，这一点呢，我再说一次，信徒跟神职人员，就他们都是罪人是一样的，就他们都蒙了恩典是一样的，就他们都要做门徒是一样的，就他们是一个身体上肢体要彼此相爱是一样的。但是就在管理的时候，或者就在牧养的时候，神职人员基本上是在带领这个教会的，这不一样。那不管这神职员你怎么去定义他，这个神职员是传道人，是牧师，或者像有些教会就说是长老，或者是怎么样哈，总之我认为那种分别出来，它是甚至我们不要讲钱，我本来想讲钱，他是不是领教会的薪水，好，我就说他不领教会的薪水，他是很有钱的人，他还存了很多钱，其实这也不对了。如果真的做神职人员，你存了很多钱应该捐给教会的，就是神定义叫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不能靠你过去传的养生，当然这不是那么死板。好，那么我也跟有些人讨论过，保罗不是支帐篷吗，不拿教会的钱，我说那是保罗的特别，保罗可以一边工作养自己，一边准备讲道，一边为人祷告，他大概准备讲道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够了，因为其他时间都在支帐篷嘛。我们可是准备一篇讲道要二三四个钟头，哎， 然后还讲得那么烂。就如果再叫我去打工的话，那大家都被饿死了，没有到，那也是今天各位我们教会荒凉的原因。说起来就是平信徒也犯很多错误，对吗？就是不让教会的牧师做最重要的事，不让牧师为你祷告，不让牧师去准备讲道，做了一大堆事，吵架也要找他来，然后婚礼要请四个牧师来证婚，上礼要请六个牧师来主持，这个来念一段副文，那个人来一段，这你叫牧师有什么时间来牧养教会了，来准备讲道？没有嘛。就你一定要让你的牧师是一个牧养的人，不是礼仪专家。但是你说我给他那么多时间还讲那么烂，叫他主持一下这个，起码还有做事，那就是你短视嘛。这就跟现在的总统要陪小孩子吃什么蚵仔煎啊什么一样嘛，总统哪是做这些事情的嘛。但是民众把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也要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总统烂就是你们自己，我们这些选民害的。好了，我们不讲政治上事，我们讲在旧约和新约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定义，有一群人他是专门祈祷传道为事的。这些人不一定是很会讲道，像范大林长老，他不是全职传道人，哦，他带领人归主可能比所有其他人加起来都多，在台湾。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以前在学校做教务主任，那么现在退休了，他在教会里做，就是做全职的同工。我看他对教会的热心，他带人归主，他讲道的能力比牧师好，可是他不是全职传道人。就是甚至我不用时间，不用金钱，不用这些来讲，甚至如果你真的今天是一个全职传道人，你觉得上帝给你的负担是带人做义工啊，教人跳什么健美操啊，好，我也愿意承认神给你这样带领。我说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不能让步的一点，那个神职人员必须有一个上帝给他的呼召，那个呼召基本上应该是祈祷传道，但今天因为这么多的神学院的教导和神学生和牧师都不以祈祷传道为最重要的事情了，我也就不冒犯各位了。我觉得应该是，好，我愿意让这个步，但你还是要有个想法，神给我一个权柄，神给我一个恩赐，神给我一个职分，是牧养这些人的。虽然牧养传统上是告诉他神的话，传统上是告诉为他祷告，今天是跳什么羊舞，就是羊在那里跳舞哈，就是很荒唐的。然后今天是羊游行啊，我们复活节的时候要在社区游行一圈哈，就是都是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好，姑且我们就同意吧，你还是要有一个上帝的带领。在旧约里面，民数记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这我们需要稍微小心一点听和小心一点讲哈。民数记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摩西在牧养这200万人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这一定是嘛？你带领一个200万人的机构群体，哪有不发生问题的？这个很大的问题叫摩西都想死，就是因为那些羊群是很难牧养的，所以他求死。这个是在民数记11章讲的，各位我只是讲一下，简单讲一下。民数记11章讲摩西说，我牧养不了他，他们天天发怨言，我也牧养不了他。于是神就给他一个命令，就是你找70个人来，然后我把你身上的灵，直接的翻译是把你的灵分在他们身上，不是说圣灵，但我们不去争这个事情。那么那70个人就开始也分享到摩西的恩赐了， 就也能够牧养照顾这个群体了。但是有两个人，伊利达和米达，他们没有出来跟摩西在一起，他们在营里说预言。这个有个少年人，就是约书亚，就说：哦，摩西啊，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他在那里说预言，那么我去禁止他好不好？摩西说：不要禁止他，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一般来看这段话都是责备，我们都会责备约书亚，然后称赞摩西心胸广大，可能是对的了。但是各位请你注意一件事，我希望不仅是这件事，你看圣经任何一个地方，我希望你能看得完整一点，要摆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一个两分法，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坏人，好事坏事，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所以他是好人他就不会做坏事，他是坏人他就不会做好事。那么这件事，神让摩西让70人跟他一起分享着灵，是一件好事，我承认是好事。可是各位，这件好事看起来从民数记来看有坏的结果，不是神做错了，你不要认为神做错，神什么都不会做错，但是人把这件事有了坏的结果。就是当有人分享到摩西的能力的时候，不管是圣灵或什么东西，他那不服的心就开始有了，不顺服的心。哦，你是什么东西，我也能够这样来。后来所有的悖逆，特别是民数记16章可拉党的悖逆，我觉得都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就是我们开始长大了，我们也读圣经了，我们也读神学了，我们有圣灵了，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各位，这种口气你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我们为什么要听牧师的？说的是有道理，各位请你注意哈，我也没有说哦，摩西把圣灵一分下来，结果很多人就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也想造反了，所以康牧师的意思就这个圣灵不要分出来，哎，您不要又听到另外一边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人间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方式，包括最好的，一定都有它的流弊。可拉党说的话跟今天你在教会里听到很多反对牧师反对神职人员说的话一模一样。16章第3节，他们一起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这会众可以翻成教会。就是我没有说亚伦和摩西一定对啊，如同我没有说会众的要求一定错，我只有说这件事情让就是圣灵的赐下让其他的人也尝到，可能是美好的尝到权力的滋味，这权力的滋味让他们可能合理的也错误的，我们人都一定有好坏交织的地方，挑战摩西的权柄。可拉党的这件事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不去讲它哈，就我觉得那个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并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最好的，所有的制度也可以因人因事因地制宜调整，我们信友堂就在调整，而且继续会调整，调整可能有好的地方，一定也有坏的地方，但是我们调整了，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多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不是不可以继续调整。在哥林多前书9章4到18节，这就是新约对比的哈。就旧约以色列在旷野的那段时间，可以跟新约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对比，都是一群聪明但是很悖逆的人。哥林多前书9章，保罗讲到自己的权威哈，9章第4节开始，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其实没有靠福音几个字，我是使徒我就是权柄， 你们就应该养我在吃喝的事上。我就是保罗是讲得很婉转了，就哥林多教会跟我们今天一样嘛，出钱的老大嘛，你在我们这里吃我们的东西，你就要听我们的。保罗说，我有权吃你喝你，因为我供给你属灵的事，我要全心供给你属灵的事，你就应当把属肉身的需要给我。然后他继续讲，他说第十三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但这个权柄我没用过。当保罗不用这个的时候，损失的是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必须去做那些支帐篷的事，减少他为教会祷告和传道的时间，这教会自己的亏损。好，各位，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哎呦，听康牧师这样讲，我们以后就要让我们的牧师天天就在读圣经祷告，你不要出来，不要出来，这样我们饿死了。也不是这么死板，请你不要变得这么死板。而各位牧师们，各位传道人们，神学生们，也不要说我金枝玉叶，天天就是看圣经的哈，天天就在房间里祷告。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在这个世界不会是理想的世界，你天天读经祷告也不一定是理想。也许神就是让你去跳一点什么赞美操，对不起各位，我只好举这个例子，比较不冒犯其他的活动。你去赞美操就赞美操嘛。今天真的是一大堆人突然要结婚，我们就从上午开始一直在证婚证婚证婚，然后又一大堆人死，晚上就一直在主持上礼上礼上礼，那你也只好这样。教会在没有改变的时候，你就只好这样做。各位，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就很多时候，不管是传道人是会众，我们都需要，我们要有信心，神是恩待他教会的。在这教会有很多缺点的时候，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十字架来走得更好一点哈。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